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缩短亚洲之行，将提前返美协商债务上限。
司法部公布多起刑事案件，涉及敏感技术传输到中国和俄罗斯。
欧盟批准全球第一部加密货币法规，加强追踪和打击洗钱活动。
OpenAI 执行长在国会听证上警告 AI 不安全，应制定规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白宫周二宣布，拜登总统将缩短本周的亚洲之行，周三会启程前往日本出席 G7 峰会，但取消了之后访问澳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行程，以提早返回华府商讨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白宫周二在声明中说，总统拜登在结束 G7 峰会后，将在周日返回美国和国会领袖会面，确保国会在最后期限前采取行动，以避免债务违约。拜登原本预定在22号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访问，成为首位走访当地的现任美国总统，并与太平洋岛国18位领袖会面，但这一行程已经被取消。此外，原本预定要出席在澳洲悉尼的四方安全对话也被取消。而在美国债务僵局未解之际，拜登也指定2名高级顾问加入与国会共和党人的债务协议谈判，这被视为谈判僵局可能出现一些松动的迹象。拜登派出的新的谈判代表是史蒂夫·里切蒂，他是为拜登服务时间最长的顾问之一，以及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主任沙兰达扬，两人在国会关系上都具有相当的分量。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周二表示，有6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正计划紧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协助寻找俄乌战争的解决之道。他是与周二在开普敦与到访南非进行国事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荣召开记者会时做出上述表示。拉马福萨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同意在莫斯科和基辅接待非洲国家代表团和非洲国家元首。他表示，他上周末已与普京和泽连斯基分别通话，提出由赞比亚、塞内加尔、刚果共和国、乌干达、埃及和南非拟定的倡议。拉马福萨说，我们希望能与普京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开始进行密集讨论。另外，他也提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非洲联盟都已听取这项倡议的简报，并表示欢迎。美国和英国则对相关计划表达审慎支持。
据乌克兰当局16号说，乌军在当天夜间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18枚导弹，包括6枚俄罗斯最强悍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这已经是最近接连2次传出俄制的高超音速导弹被击落的消息。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8年公布的6种下一代武器之一。当时普京宣布，匕首导弹不会被世界上任何防空系统击落。不过，在乌克兰获取至少2套美国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之后，这一局势已经出现变化。这些系统一套是由德国提供，一套是由美国交付。在16号晚上，爱国者系统成功地把这些俄国导弹全部击落，展现强悍的防空能力。据乌克兰军方指出，当晚被击落的导弹包括6枚从飞机发射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5枚从黑海船舰发射的口径巡航导弹，以及3枚伊斯坎德尔陆基导弹。此外，当天被击落的还有6架伊朗制的见证者无人机和3架无人侦察机。
周二，欧盟成员国批准了全球第一部监管加密资产的全面性法规，预计将从2024年开始实施。路透社报道，在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倒闭之后，政府机关监管这类资产的必要性变得更加的迫切。相关的法规已在今年4月份获欧洲议会通过。周二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财长会议上正式批准了这部法规。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财政部长斯凡特森说， 近期发生的事件证实，市场迫切需要规范，以便为投资这些资产的欧洲人提供更好的保护，并防止滥用加密产业进行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根据这些规范，想要在欧盟27个成员国里发行、交易和保护加密货币资产、代币化资产和稳定币的公司必须先取得执照。欧盟各国也将采取行动，通过法令使加密交易更容易追踪，以防止逃税行为或使用加密资产进行非法洗钱。
近日，俄罗斯当局逮捕了一名美国驻俄罗斯领事馆的前雇员，指控这名俄罗斯公民犯有与外国秘密合作的阴谋罪。对此，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说，强烈谴责莫斯科当局的这一做法，说俄罗斯当局指控前雇员肖诺夫与外国政府进行保密合作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肖诺夫是俄罗斯公民，曾在美国驻弗拉迪沃斯克领事馆工作了超过25年。据米勒介绍，在俄罗斯于2021年禁止美国领事馆雇佣俄国官员之后，肖诺夫就转任到一家严格遵守俄罗斯法律、签约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服务的公司工作。而肖诺夫先生在被捕前的唯一职责是用公开可利用的俄罗斯媒体来源汇编新闻报道的媒体摘要。据悉，目前当地执法机构已经把肖诺夫带到了莫斯科列夫尔托沃监狱的审前拘留中心进一步审讯，他可能会面临最高8年的监禁。
英国前首相特拉斯5月16号到20号访问台湾，他周三在演说中表示，尽管很多人不想再看到一次新的冷战，但是决定权并不在西方世界的手上。特拉斯呼吁，当中共采取咄咄逼人的立场时，不要与中国进行新的经济对话或进一步的合作。如果北京升级对台湾的侵略，那么实质性的脱钩将不可避免。特拉斯指出，台湾在世界多个领域皆为佼佼者，在威权阵营和民主阵营对立之际，台湾身处民主前线更显得重要。对于中共阻挠和威胁欧洲国家，不应该袖手旁观，不仅要展现对台湾的支持，更应该对中共问责。他此行访问台湾是表达英国或欧洲国家与台湾人民同在，确保台湾的成功故事能够持续下去。对于这趟访问台湾引起北京强烈的反弹，特拉斯在记者会上表示，北京想要限制外宾访问台湾，就是为了让支持台湾的人晋升，我们必须起身反对这样的霸凌行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司法部公布更多刑事案件涉及敏感技术传输至中国和俄罗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特斯拉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在其位于德州奥斯汀的工厂召开，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现场回答了股东的诸多提问，包括 Cybertruck 量产交付、全自动驾驶 FSD 的开发进展、新车型的研发情况等话题。在会议上，马斯克表示，量产版 Cybertruck 将于今年开始交付，它可能会比预期的要好，并且全自动驾驶 FSD Beta 正以超指数的速度增长。他重申了自己之前对 FSD Beta 的看法，指出该系统将为特斯拉车队带来显著的价值提升，并认为总有一天电动汽车会比汽油动力汽车便宜。马斯克表示，我们将努力让电动汽车变得比燃油车更加便宜。此外，马斯克还透露了特斯拉的许多新的创新，包括公司更实惠的新动力传动系统，以及转向可以节省大量铜的 48V 架构。
美国国会正就监管人工智能的 AI 寻求共识。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周二首次到国会听证，面对议员提出有关 AI 影响选举、就业和过度集中于少数企业的问题，呼吁成立专责机构，加强规范。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指出，生成式 AI 发展规模有如网际网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技术创新之一，并说这可能会招致类似原子弹的严重后果。阿特曼则说， 生成式 AI 的出现好比印刷机时刻，能够改善和创造工作。他强调，监管措施对风险管控至关重要，并说他对 AI 可能对世界带来的危害深感忧心，希望能与政府合作，防范新技术发生问题。他建议美国政府考虑实施三项计划，成立新的机构批准 AI 模型，建立一套安全准则规范 AI 模型，要求独立专家学者对 AI 模型进行审核。同时，他支持设立一个国际组织为 AI 制定标准。
5月18号是全球无障碍意识日，苹果公司本周推出多项新的功能和内容，其中让用户能随时联系手语人员的 SignTime 服务将于18号拓展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韩国，透过选用的手语口译器协助 Apple Store 零售店和顾客沟通。根据苹果官网发文，其他的新的辅助功能还有像是接近 App 加入 Remember This 功能，协助认知障碍用户在备忘录中建立可视化日记，方便轻松参考或反思。此外，特定苹果的零售店据点本周都提供资讯丰富的课程，帮助客户协助辅助使用功能，而 Apple Carnegie Library 旗舰店将与手语用户或译者合作，提供 Today at Apple 课程。本周 Apple Podcast 还将提供一系列关于辅助使用技术的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节目。苹果稍早预览，今年将推出的视觉、听觉和移动方面的软件辅助使用功能，以及专为聋哑人或可能失去言语能力的人打造的创新工具，针对可能失去言语能力的用户，可以利用 Personal Voice 功能打造与他们的声音类似的合成语音。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司法部公布了多起涉及敏感技术非法流动至外国对手的案件。多名中国籍和俄罗斯籍被告由于涉及将高度敏感技术传输到中国、伊朗或者俄罗斯，遭到司法部追查或者逮捕。其中涉及的敏感技术包括苹果公司的自驾技术到研发军用导弹的材料等。请听报道。
周二，司法部宣布了一系列刑事案件，包括苹果公司的自动驾驶汽车软件代码和用于导弹的材料，涉及到敏感技术的非法流动，并流向了中共、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对手。这些公布的涉嫌盗窃技术的案件可以追溯到几年前。负责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说，我们正致力于尽我们所能防止这些先进工具落入对手手中，他们使他们的方式不仅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而且威胁到各地的民主价值观。在当天发布的其中一起案件中，是由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所公布，该案件指控苹果公司的一名中国籍前软件工程师在2018年从该公司离职的最后一天，获取了与自动驾驶汽车相关的专有数据。此人在联邦调查局特工在他家进行搜查的那天晚上，登上了从旧金山飞往中国的航班。受到刑事指控的前苹果雇员是现年35岁的中国公民王维宝。调查人员在王的住处查获的设备中发现的材料包括苹果公司整个自动驾驶系统工程的源代码，该工程在王离开苹果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调查人员还发现很多含有苹果专有机密信息的电脑文件，并判定其中一些文件是在离开苹果后获取的。在披露的其他案件中，司法部指控其中一名被告是现年64岁的李黎明，他已于本月早些时候被捕。罪名是从其加州的雇主那里窃取了数千份敏感文件，包括可用于开发核潜艇和军用飞机的技术，并利用这些文件帮助和美国竞争的中国企业。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6号说，美国将很快向台湾提供更多的安全援助。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为希望之声分析，美国对台政策的终极目标是武装台湾，抵抗中共。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6号表示，美国将很快通过国会去年授权的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更多的安全援助。美国据报正加速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及其他军事协助，价值5亿美元，并于近期派遣100余名美军协助训练台湾军队。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16号则呛声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此，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为希望之声分析说，美国对台政策的终极目标可以把它简化称为武装台湾，抵抗中共。从过去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已经进展到要跟台湾联合作战或者是军事协作的地步。宋国成说，
还有一个更值得我们关切的，就是美国已决定要协助台湾取得北约所谓 Link-22 数据链系统，来升级台湾军方的 C4ISR 系统，包括欧盟、G7 还有北约三大峰会的召开，基本上都说会达成一个共识性的，就是把台湾的安全问题当作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这就是台海安全全球化会成为接连三大峰会一个共识性决定。我认为中共对于国际的这些友台的力量基本上已经无计可施了，他除了一种八股式的抗议或者是造稿念一些八股教条之外，他没有什么具体的办法能够去阻挡全世界友台国家对台湾的支持。他所谓的红线其实早已经被西方国家给踩烂。你说台湾是你的核心利益，那台湾也是全世界的核心利益，所以我认为中共已经是黔驴技穷，也拿不出什么样具体的反制的措施。
对于中共近日在西太平洋进行实弹演习，再次升高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据路透社报道， G7 国家领袖峰会上可能针对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把台海和平稳定列入 G7 广岛峰会领袖声明。宋国成认为，5、6、7月举行的 G7 峰会、欧盟峰会、北约峰会这三大峰会将进一步改变印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它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对中共的政策通过三大峰会会取得一致性的步调，会形成一种共同纲领、共同宣言。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台海的危机更积极而主动的介入，不再让中共操控两岸关系的主导权，让台湾通过自我的武装或境外协作能够相对的取得两岸关系的一主导权。
宋国成还特别谈到，这些以美国为主导的峰会将会逐步进行一种扩大和联结的行动，从双方到三方再到四方，七月份的北约峰会也要再度的邀请日本、韩国、澳洲和新西兰。所谓的亚太四国伙伴参加也传出将邀请日本加入北约。宋国成说，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非常清晰的路线。
第一个就是对于中战略取得一致性，欧盟内部的团结，同时它还进行向外扩大连结，扩大它的参与度，扩大它的影响力。第三个就是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建构一个印太北约的框架，不仅是拼图完成，而且已经是结构非常的完整。中共面对现在两个盟国，一个是欧盟，一个是美盟。什么叫美盟？就是美国结合了它的亚太的盟国所形成的一个同盟体系，这叫美盟。所以美中台关系已经产生了一种倾斜的状态，那就是美台不断的扩大它的周边，扩大它的一个共同防卫的力量，而中共却是不断的萎缩，不断的孤立，而且陷入到一种所谓的八方树敌、四面楚歌的危机的状态。
宋国成的观察是，现在的美中台三角关系基本上中共是处于一个有史以来最危险也是最艰困的一个窘境。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周二晚上，共和党肯塔基州州长初选结果出炉，该州的非裔政治明星州总检察长丹尼尔·卡梅隆以压倒性的票数获胜，他是早期获得川普支持的候选人之一。卡梅隆获得确定获胜之后，将于今年11月对决现任的民主党州长贝希尔。请听报道。
周二晚间，肯塔基州共和党州长初选由川普支持的非裔政治新星、州总检察长丹尼尔·卡梅隆 以 45.4% 的支持率大胜由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支持的候选人克拉夫特 17.6% 的支持。肯塔基州共和党州长初选是今年最受关注的选举之一。2019年，民主党籍安迪·贝希尔击败声势下降的共和党州长马特·贝文，成功当选肯塔基州州长，目前仍保持相当强劲的民意争取连任。尽管外界认为卡梅隆要挑战现任州长贝希尔仍有一定难度，但共和党人认为卡梅隆拥有绝佳的优势对贝希尔进行挑战，特别是那些在疫情期间觉得权力受到剥夺、没有获得倾听和感到被践踏的人群。身为州总检察长的卡梅隆正试图争取小企业主、教堂、社区和保守派父母的支持，这也是他本人早已表示他将投入的事情。他的初选的开场广告就直接针对现任州长贝希尔，称他无视宪法并关闭了教堂。与此同时，卡梅隆在初选中胜出也证明川普选民的力量不容忽视。肯塔基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沃斯表示，现在这些候选人都无法再忽视川普支持群众的选票。路透社指出，在初选过程中，虽然卡梅隆得到了川普的正式支持，但其他候选人也试图继承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另一方面，在现任州长贝希尔一边，民主党人认为贝希尔在过去几年担任州长期间的表现也能使他处于有利地位。贝希尔曾负责监督几起重大灾害的恢复工作，从大流行病到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以及其他自然灾害，这让他经常出现在肯塔基人面前，但不是以党派斗士的形象来自我定位，而是以负责任的行政舵手的姿态来争取选民认同。尽管肯塔基州州长选举与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不是一个级别，但它将是今年最大的一场政治竞赛，也可能给明年的总统大选带来更多前期风向的指标。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三名内阁部长出席国会听证会，聚焦中共威胁。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与国会领袖就债务上限的谈判陷入僵局；
美国三名内阁部长出席国会听证会，聚焦中共威胁；
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车队遇袭，四名死者中没有美国公民；
复苏前景趋缓，联合国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成长为2.3%。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欧洲主要人权组织欧洲理事会峰会在16号建立了战损登录。战损登录的目的是记录俄罗斯在这段时间让乌克兰付出的有形损失。这项战损登录交到海牙。在此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欧洲主要国家进行旋风式访问，要求西方国家供应战斗机。泽连斯基获得了来自德国、法国和英国更多军事援助的承诺。预期乌克兰将在未来几周对俄罗斯发动反攻。就在全世界在等待乌克兰发动期待已久的春季大反攻之际，北约副秘书长杰瓦纳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告诫中共不要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支持。他说，尽管没有看到中国实际军援帮助俄罗斯的迹象，但我们知道 有讨论正在进行中。根据《金融时报》16号的报道，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将率领代表团出席23号在上海举行的俄中商务论坛，这显示俄罗斯在西方的制裁下增加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及中国增加对俄罗斯的支持。
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车队遭到袭击，尼日利亚警方说，枪手16号在尼日利亚东南的安纳布拉州袭击了美国大使馆车队，造成4人死亡，另有3人遭到绑架。法新社报道，尼日利亚警方发言人埃肯加表示，枪手杀害两名警察机动小组人员和领事馆的两名工作人员，然后纵火焚烧他们的车辆。这两名工作人员是大使馆聘用的当地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证实，美国大使馆车队遭到攻击，可以确定其中并没有美国公民。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人员与尼日利亚安全部队合作调查。埃肯加指出，现场已经部署了联合安全部队，但是枪手绑架了两名警方人员和一名司机。尼日利亚官员将这起攻击事件归咎于分离主义团体比亚法拉原住民组织，官方认定他们是恐怖主义团体，但是这个组织一再否认涉及暴力事件。
美国总统拜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其他国会高层领袖星期二在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似乎并没有接近达成协议。美国目前的债务上限是$31.4万亿，拜登坚持说国会必须提高债务上限，而且不能把限制政府的未来开支作为先决条件。麦卡锡和国会共和党人则呼吁削减政府未来开支，以换取提高债务上限一年。那种情形将要求在2024年总统初选的早期阶段进行新一轮债务上限谈判。虽然目前的债务限额已在今年一月到定，但是财务部长耶伦和美国金融官员采取了他们所形容的非常措施，在美国政府的各种开支账户中腾挪，继续支付美国政府的账单。耶伦说，美国有可能在6月1号之前用完现金，无法满足所有的支付义务，届时某些债务将会违约。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将无法继续支付现有的偿债义务。耶伦周二警告说，违约将裂开我们的金融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很容易想象的是，我们会看到很多金融市场崩溃，会有世界范围的恐慌，触发追加保证金的通知、挤兑和大甩卖。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5月16号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谈到总统拜登即将出席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时说，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展现七国集团与乌克兰的团结一致。七国集团这种团结的展示也将扩展到其他关键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问题上。科比说，如何应对中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胁迫活动，无疑是七国集团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在经济领域，七国集团领导人在这次峰会上还将提出科比所说的积极的议程，采取进一步行动支持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扩大七国集团的旗舰基础设施项目、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的倡议，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科比在记者会上表示，七国集团峰会的议程还包括重申帮助世界银行等机构演变的承诺，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直接影响世界银行减贫核心使命的全球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美国还希望推动该集团采取大胆行动，加速向清洁能源的过渡，包括将拜登总统的经济议题作为七国集团应对气候危机和创造良好就业机会的行动蓝图。
人们越来越关注塑料微粒的影响，这些微粒是塑料产品在环境中分解时产生的，从最深的海洋海沟到圣母峰顶都可以发现它们，甚至在人的血液、母乳和胎盘也已经检测到塑料微粒。联合国16号公布报告说，世界必须把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用量减半，并削减这类塑料制品的消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这份报告发布后两周，来自近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将在巴黎举行新一轮会谈，希望在明年达成结束塑料污染的法律协议。报告中提出一项三管齐下的计划， 通过再利用、回收和多样化所用材料，协助在2040年前把塑料污染总量削减80%，并把一次性使用塑料制品的产量减少一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估计，通过一系列的系统改变解决方案，塑料污染的数字可以减少到4100万公吨。但报告警告，未来3到5年是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以使世界走上在2040年实施系统改变方案的道路。
最近，中国二阳和全球都在咽喉炎吗等话题频频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引发中国网友热议二阳是否大规模来了。根据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的疫情周报，今年4月24号到30号以来，疫情数连续2周超越了流感，重返法定传染病病种之首。中国媒体健康时报网16号报道说，北京疾控中心5月11号发布的2023年5月1号到5月7号疫情周报显示，病例数位居前5名的病种依次是新冠病毒感染、流感、感染性腹泻病、肺结核和痢疾，这几种疾病共占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97.7%。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15号指出，无论是有症状还是没有症状，如果体内新冠病毒对应的抗体增高，就说明人体曾经被感染过。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据测定，全中国大概有85%的人感染过了新冠病毒，约有11到12亿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3名内阁部长出席国会听证会，聚焦中共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据联合国周二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经济成长预计为2.3%。这份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经济局势展望报告指出，尽管维持住上升的趋势，但成长率仍远低于疫情前2000年的3.1%的平均涨幅。以主要经济体来看，有弹性的家庭支出将是美国经济成长1.1%。有较低的天然气价格和消费者支出的推动下，欧盟经济预计成长0.9%。该报告说，虽然美国和欧盟的前景有所改善，但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借贷条件收紧和外部融资成本的上升，使得经济成长前景恶化。而另一方面，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需求疲软以及财政货币政策收紧，全球的贸易仍面临压力，因此预计2023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量将成长2.3%，远低于疫情前的趋势。
就在 G7 领导人峰会举办前夕，日经亚洲评论、读卖新闻等媒体今天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18号与美国英特尔、台湾台积电和韩国三星等主要芯片制造商高阶主管会面，讨论扩大在日本投资以及在当地建制新的芯片制造厂事宜。报告指出，岸田文雄正专注于增进日本的经济安全，并希望加强日本的半导体供应链。报道说，预计这些公司将说明其在日本的投资和业务发展计划。三星可能会谈及他们规划在横滨建立先进半导体工厂计划。而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则会宣布在日本开设它的第一个研究中心的计划。据报道，日本政府将考虑为这些项目提供政策补贴，岸田文雄也会呼吁这些公司积极投资。
一个月前才推出的民营币配备挖币价格狂飙了70倍，成为最新一例上市后涨势惊人的数字代币。路透社报道，根据加密货币追踪平台 CoinGecko 的数据，佩佩挖币从4月16号推出之后，短短17天之内，价格就飙涨了近7000%。截止到5月5号，市值来到了18亿美元。尽管每枚的价格仅仅不到1/1美分的佩佩挖币，5月15号的价格已由5月5号的高点下跌了60%，但是市值仍高达近7亿4000万美元，是规模第三大民营币，仅次于市值100多亿美元的狗狗币和50多亿美元的柴犬币。民营币最早 在2021年美国网络论坛掀起华尔街赌场运动时，在散户的加持下突然受到主流的关注，但这种虚拟货币除了炒作以外缺乏实用功能，不像比特币这类较为主流的加密货币被支持者认为有作为付款货币和具有保值功能的潜力。市场人士警告说，交易商和投资人可能会因为迷你币而损失惨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拜登政府的三名内阁成员，美国国防部长劳伊德奥斯汀、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罕见的集体出席国会参议院的中国政策主题听证会，请听报道。
共和党议员和拜登的民主党政府正在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提高 31.4 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避免经济上的灾难性违约。拜登政府的三名内阁成员周二警告，拟议的预算削减将削弱华盛顿与亚洲大国竞争的能力，他们希望国会能继续通过2024年的大额预算法案。同时，两党也争相表明，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华盛顿面临的最大挑战。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帕蒂·穆里说，当我们谈论与中国竞争和对抗中国影响力时，我们是在讨论与中共政府竞争，而不是与中国人民或帮助我们国家更加伟大的数百万华裔美国人的竞争。国防部长奥斯汀说，美国国防战略将中共定位为美国亦步亦趋的紧逼挑战。他提到，美国很快将通过国会去年授权的总统提取权，向台湾提供重要的安全援助。他还介绍了目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布局情况。在日本，美国正在部署更具弹性和可移动的资产，包括部署12海军陆战队滨海团的计划。其次，美国与澳大利亚一起寻求重大的新部队态势倡议。通过澳英美伙伴关系，美国将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盟友合作，帮助在印太地区为数代人打造更稳定的力量平衡。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国将增加了4个在菲律宾盟友境内的新地点。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扩大与韩国、印度、泰国、新加坡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美国还正在加深与东盟和四方的联系。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国是美国今年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布林肯再次强调，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也不寻求脱钩，是希望降低美中之间的风险，沟通是为了防止误判。商务部长雷蒙多则表示，在因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而被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的2500多个实体中，近700个或近 30% 位于中国。自拜登政府开始以来，已经增加了200多个实体进入清单。商务部旗下的工业和安全局长期保持对危害美国国家利益的中国实体的控制。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根据商务部昨天公布的一项零售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美国零售额比上个月增长了 0.4%， 但增幅仅为经济学家所预期的一半。不过，比起过去两个月连续下降的零售额，新的数据已经表明了一些积极迹象。请听报道。
据商务部周二公布，四月份零售额较上月增长了 0.4%。低于路福特和道琼斯公司经济学家所预期的 0.8% 的增幅。报告显示，不包括汽车在内，零售额增长了 0.4%， 符合预期。这些数字经过了季节性调整，但没有经通胀调整，整体增幅相当于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0.4% 的月度增长。按年率计算，四月份零售额仅增长了 1.6%。远低于 4.9% 的 CPI 增幅，是自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月以来最弱的同比增幅。四月份的增长是由汽车经销商、餐馆、网上购物及花店和宠物用品店等杂项商店的销售所推动。 具体而言，杂货店零售商以 2.4% 的增幅领涨，网上销售增长了 1.2%， 健康和个人护理零售商增长了 0.9%， 食品和饮料销售攀升了 0.6%， 在过去12个月增长了 9.4%。 但是美国人当月在体育用品、家具、电子商品和加油站方面的支出则有所减少。尽管报告显示消费者仍在通胀压力中挣扎，但新的数据仍然表明一些积极迹象，因为此前美国的零售额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其中三月份向上修正后的降幅为 0.7%。 高盛集团经济学家罗尼沃克在一份报告中说，总体而言，该报告甚至比我们之前假设的还要强，同时表明消费者前景有所好转。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